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米娜。说到安稳顺遂的人生啊，好，如果这样说的话，你会立刻想到的是什么呢？在我心目中，比如说拥有公务员资格，好，做一个公务员，以现在这个很动荡的年代来说，应该会是算是相对蛮安定的吧，好，至少不用为了找工作啊，或者是意外失业去烦恼嘛，吼，这个可能也会是很多人现在会蛮羡慕的。今天来到节目的来宾小红脸，他本来也就是走在这个安稳的路上的，可是呢，他却在做了公务员十年之后，中途放弃了这个，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先请小红脸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我们再听他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经验。
小红脸这个名字很特别，我帮你解释啊，是因为小时候很害羞，容易脸红，所以你从小就是有这个绰号叫小红脸嘛，对吗？
对，但我现在其实也很害羞，我现在其实超级紧张的，因为我真的很不习惯，就是对要做这些事情。对，我其实本人是偏内向性格的人，
所以就很感谢小红脸愿意抛头露，没有抛头露面了，至少没有露脸。愿意用声音的方式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就是我前一阵子啊，透过一个朋友才认识了小红脸，因为他跟我讲说，这个朋友在实践，也在推广一个东西叫叙事治疗，我就非常好奇。然后认识你之后就发现，你的故事很特别，知道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这件事又不能只有我知道。所以今天就是想要邀请你来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其实小红脸最让人家好奇的是，你本来是一个公务员，然后为什么在工作了十年之后又毅然放下这一个铁饭碗呢？
那时候就是我就是做公务员做到十年内两次的忧郁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都会，尤其是连我的家人一开始第一次，我爸完全无法谅解也没办法理解，他还曾经跟我说，天哪，连这种公职这么轻松的工作你都可以做到忧郁症，你在外面的世界你不用生存了。那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无奈，因为我在里面就真的很痛苦，而且我觉得那个痛苦不是只有在里面的痛苦，我觉得那个更多的痛苦是你这份苦是没有处，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诉说的。就是因为当你这样子跟，
而且别人还会觉得你就公务员应该是最闲的，这是最有苦难言的部分。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有苦难言就更加深我的孤独跟辛苦，因为我就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很，而且我是甚至做到我很想死的那种，就是是认真的很想死。对，就忧郁症啊，就真的是生病。然后，我觉得最辛苦就是你有这份辛苦，可是你到处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得到的第一个反应可能都会是，他们不是故意，但是他们就会是啊，就是这不是很轻松吗？或是这份工作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还要抱怨？然后，可是我真的不是在抱怨，而是我只是想要说我的，就是我只是想要抒发我的情绪跟我的辛苦，可是我没有想要抱怨。对，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的苦就是好像根本也没有一个管道诉说，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愿意，不管是用写文章或是像Mia邀请我，我虽然很害羞，我还是想要出来说，是因为我真的在分享这个历程的过程，我真的收到好多，就是不管是粉丝或是其他网友给我的回应，都是他们真的好谢谢我出来讲我的生命历程，因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不管是在职场或是身为，如果我另外一个角色是妈妈，就是我分享很多自己的故事，他们都会觉得我的分享让他们觉得自己至少是不孤单，然后也不奇怪，或是甚至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因为真的有人就是跟我一样，他也是做到生病。
其实刚刚小红脸说的没错，其实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有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各种的原因而产生身心的冲击嘛。那很好奇，就是当时你在工作上造成这么大的压力，甚至是忧郁，甚至曾经严重到有轻生的念头，那当时你有去求助吗？或者是当时你怎么处理自己这个身心的冲击的那段时间？
因为我有两次经验嘛，所以我第一次一开始就是直接先去挂精神科，我就是先去看医生了。 对，然后看医生之后，医生就帮我谘商，然后请我阅读，因为那时候的谘商他就是跟我说，他只有办法3周见我一次。可是以我那时候整天满脑子都是想死的念头，其实3周一次真的很，我
不
其实是
够，
没有办法，对。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在这段他可以陪伴我的期间，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就是靠阅读来安定我自己。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只要有人告诉我方法，我就是尽我所能的尝试各式不同的路径来安抚我自己。所以我就是去可能去金色学静坐啊，然后去运动，因为那时候也很多人跟我说运动之后，可能可以让心情比较稳定，然后。我之前是基本上躺，可以躺就不要，就是不要坐，就是我是超级懒的人，然后我也为了这个就建立了运动的习惯，然后也去阅读，养成了阅读，就是我那时候最高纪录是1年可以看50几本书，就是一直看各种心灵相关的，只要是我觉得可那个可以对我有的，就是那个安抚我情绪的作用，我就会就是买回来看这样子。
哇，听起来你真的是为自己做了很多的努力，即使是身心，我相信身心受到这些压力跟忧郁的状况，其实活力已经就是很没有力气了。可是你还是非常积极努力的去，我觉得你的生命力很强哎，还看了50几本书，很多人好好的都没有办法看50几本书，
我
所
觉
以
得那时候真的要，就是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小孩吧，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忧郁症，第一次忧郁症的时候，我的小孩刚好是1岁的时候，然后刚好他正在学走路，所以我就是每天看着他跌倒，然后我就会就是跟他说，没关系，我们跌倒就再站起来就好了。然后一开始我是无意识的讲这句话，可是真的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突然有一个意识是，哎。不对啊，就是我一直告诉他说没关系，跌倒我们就站起来就好。可是如果我从此跌倒，我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我到底是有什么资格去跟他说跌倒我就站起来就好？所以我真的是透过就是跟我孩子的互动中，我去意识到说不行，就是对我忧郁，就是好，就算天底下的人都觉得我真的很没用，就是公务员就是做到忧郁，就是抗压性很差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我爸曾经跟我讲过的语言。对，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天底下的人这样想我没有关系。可是至少我希望我在我的孩子面前是，我可以示范一个身教，告诉他是我跌倒了没关系，我只要再站起来就好。
所以你就找了各种的方法嘛。那后来是怎么样，渐渐可以有一点进展，或者是甚至到现在已经整个都走出来了？你可以再说一下之后的一些过程吗？
嗯，我其实比较不会用语言是走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后来真的是调整了自己很大的心态，就是如果这个病就是，因为我其实后来上网查了很多忧郁症的相关的资料，我知道这个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它就是会反复发生的，所以我现在会比较用的说法就是我最近状态比较好，但是我是选择跟忧郁共存。我觉得后来换成共存这个说法，会让我比较没有心理压力。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第一次忧郁症的时候，我真的是不夸张，我是完全变得不像我自己。然后那时候连我认识很久的朋友一跟我聊天就吓坏，他们就吓傻，因为我其实原本都是蛮乐观的，但是他们那时候就是从我的语言透露着就是想死的意念啊，或是自我价值很低的那个语言，其实。朋友一聊就感觉出来，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是尽其所能的在拉我，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是寄书给我啊，有的是我学姐甚至从台北直接杀下来，就说走，你放下小孩，我带你出去走一走。就是其实很感谢身边的朋友，就是发现我的状态不对，就是有立刻伸出援手。我后来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忙，是我真的接触到叙事之后，叙事治疗。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当然，我觉得前期的学习，觉得绝对也都是有稳定的效果。但真的让我感受到，我有很大的不同，是在我接触到叙事治疗之后，我发现我的人生真的开始翻转了，真的开始不一样了。对，这也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很想要推广叙事治疗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其实心里有一个相信是，如果我都可以从忧郁的状态移动出来，那我觉得其他人一定也就是只要他们，我不是说一定要找到叙事，而是我的相信是，只要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我觉得一定他们也有办法带自己出来，只要他们想要的话。
那可以回顾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然后经历了怎么样子的过程吗？
好，那我就得先说一下，我在接触叙事治疗之前，我学的是萨提尔，因为我的医生是做萨提尔学派的，对，然后叙事治疗就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学派，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一开始在接触萨提尔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萨提尔，因为我觉得萨提尔的架构好清楚，它帮助我就是那个冰山理论，它帮助我一层一层的去理解我自己怎么了，我有情绪之后那个底下的渴望啊，底下的期待，底下的那些全部都好清楚。对，所以我一开始真的也好喜欢，可是，但我要说，这以下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我并不是想要批评什么学派什么好或坏，对我来讲没有所谓的好跟坏，就只有适不适合自
适不
己。
适合？
我，对对对，因为我是发现我自己在学习到萨提尔到后期的时候，我会越学越自我怀疑，因为萨提尔他很强调那个一致性。然后，因为我又是一个很会念书、很爱追求标准答案的人，我就发现自己越学到后面，就开始越偏离我想要去的方向了。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有这些学习，是为了安顿我自己嘛，让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因为我那时候忧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很差。对，所以我这些学习其实都是为了要安抚我自己之外，我想要增加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结果没想到，那个越学越追那个一致性的过，在那个追逐标准答案的过程，我就发现我真的会越学越怀疑自己，就会觉得，诶，我怎么学了这么久，我还没达到一致性？那我这样子，就是我其实是内在的声音是，就是我那时候就发现我自己不太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师的朋友。然后他就会，因为我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小孩，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因为我后来除了谘商之外，我还有去参加团体课程。然后那个团体课程完结束，老师都会出回家作业啊，就比如说是可能跟另外一半练习怎么表达，可以靠近一致性之类的。然后我都会很兴奋的拉着我老公练习这件事。可是其实那时候我跟我老公的关系已经改善非常多了。然后那时候我那个朋友一听到我是这样子跟我老公互动，他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你真的不觉得你的这样子的互动方式会让你身边的人觉得压力很大吗？因为就连我自己是心理师，我回家都不会跟我的另一半这样子练习，这样子说话。他说回家就是生活。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把身边？因为反正他也知道我可能现在跟老公的关系可能不是真的这么需要这么多的练习，所以他就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就是你确定你要继续这样生活吗？然后我是被他这样子点了之后，我才回去跟我老公核对说，哎，就是你觉得这样子真的对你的感受啊，或者你觉得有他讲的这样吗？你知道我真的永远忘不了那时候我老公回应的，我老公就非常的无奈，就跟我说，我其实跟你讲过很多次了，我觉得现在的关系很好，但是你听不进去。然后我就顿时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我想说，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是在 那
就
一
他在
刻
配
我。
合你做功课，其实他根
对，
本就
其实
没有问题。
对他觉得我们的关系很好，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是越学越自我怀疑，跟越把关系 就
就
是
一
搞
直
得
要
很
达
紧
到
绷。
100分，
对，
但其
然后我
实
就想
您
说，
本来就没有问题，好好笑。
对，所以在
对不
那
起，
一
我
刻
笑
的
了。
时候，没关系，你就笑，因为这很多人都会笑的。我那时候也觉得很蠢啊，就自己。所以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意识的让自己先停下来，我先不要学习了。然后我就先暂停了团体一年，可是我又知道我自己的状态其实是需要持续的找一些支持系统来稳定我自己的，所以我就在暂停的那一年之后，我就意外遇到景敦的小帮手，就是景敦是一个叙事治疗很有名的老师，然后他的小帮手就是推荐我说，诶，他觉得这个我有一次先认识他之后，我发现诶。他真的好温暖，然后跟他聊天真的好舒服哦，我好想知道他怎么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去好奇他的生命历程。然后我去好奇之后才发现，哦，他其实是有很多童年的伤口，然后他也是很不容易才移动到这里。然后他就跟我分享，是景敦的帮助，然后是叙事治疗对他的影响，让他可以变成这么含容。就是我真的太好奇他的经历，所以我就在他的推荐之下，我就去上了景敦的课程。结果我没想到，一上之后我就整个人掉嘞。就是我觉得叙事给我的氛围，就是真的是很接纳，然后很含容，很舒服。我觉得在那个氛围底下，每一个人真的都可以好好的做自己。然后，而且那个做自己是不是比较，就是不是跟，就是我觉得叙事的含容是会有一种，不是 我好你就不好，或是不是你好了之后就衬托出我不好，而是我们都不一样，可是我们也可以很好。我觉得那个接纳是非常的大的，我觉得是在里面，我就是得到了很好的滋养跟照顾吧，所以才让自己慢慢走出来。
那你可以回想起来，当时你举你实际的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也许我们的听众也还不是很知道叙事治疗是什么，就是我们很想要知道，所以你可不可以举例，就是说你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让你觉得最惊艳的哦，或者你感受到哇，我好有。原来他们这样对应我，让我觉得很有被接住、很有被帮助到的例子有没有？比如说你说了什么，然后那这些治疗师或者是团体的成员给你怎么样的回应是运用了叙事治疗的氛围跟技能，因而帮助到你的例子。
哦，好啊。如果就是回到那时候，我觉得我想到两个，一个是我那时候在职场遇到很大的困难，我觉得在主流文化底下都会觉得，就是可能会出现像我爸一样的反应，就是啊，你连这种工作这么轻松的你都做不了，你在外面怎么生存？或是啊，你都这么好了，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那其他领不到这些钱的人怎么办之类的，就是很容易会出现评价，或是给建议，或是的声音，可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只要在团体里面叙说我自己，在职场上面遇到的困难，我得到的永远都是，你这么辛苦，然后还坚持不放弃，依然撑在那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会用一种更高的视角带你去看，你这么坚持在那里，一定有你心中的渴望，那你渴望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即便这么辛苦，你还不愿意放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真的就会再撑出一点空间，是对，就是我真的不容易。那这个不容易底下一定有我真的很想要的东西，不然我其实大可早就辞职就算了啊。对啊，但是那时候我的坚持一定有我某个渴望想要满足，所以我还让自己撑在那里。那我觉得叙事就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去靠近一个人心中的渴望。啊，我觉得人很奇妙哦，只要可以看到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目标，或是你为了什么在这里受苦，我觉得人就可以承受一切的辛苦。欸，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我只要看见啊，我这么辛苦是为了，比如说我那时候坚持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是我很想要，就我刚刚提的，我很想要当孩子的榜样，我不想要成为那种就是遇到困难或遇到挫折我就被打趴，就是我不想要成为这样子的妈妈在孩子心中，所以我很努力的撑在那里，然后让自己就是可以当他的榜样。可是你知道，就是真的很妙，就是我撑在那里真的是超级辛苦，然后撑到我的孩子，因为我那时候的状态是连吃精神科开给我的药我都睡不着，然后睡不着我就是每天半夜坐在客厅哭，然后因为我的小孩半夜会起来上厕所，他就会看到我坐在那里哭，他就那时候我小孩可能才不知道是大班还是我有点忘记确切的年纪，但是就是小的，他还蛮小的，他就很懂事哦，他就会走过来然后抱着我就跟我说，妈妈，你真的累就不要再做了，真的不要再做了。就是我可以不要上才艺，我可以不要上那些课程，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做了？就
哇，你
其实
小
我
孩
是
怎么
为
这么
了，
成熟啊？
因为真的他每天的看到妈妈就是真的就是在那里哭，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哭，因为除了哭，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要拿自己这个状态或是这个困境怎么办才好。对，所以我觉得很妙的是，我想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可是孩子却劝我说你不要再做了。所以我就很感谢那时候我的成员也蛮了解我，因为他们一直都知道说孩子一直都是我很有力量的一个面向，就是身为妈妈这个角色是我很有力量的面向。然后我觉得叙事在做的就是带人用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回来看自己的处境，所以他们就会反问我说，如果今天是你的孩子遇到这样的职场的状况，他遇到这样的困境了，然后他这样撑着，那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希望他怎么做？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问句真的是灵魂拷问呢，因为真的换位到我的小孩的时候，我真的诚实的跟自己说，好，如果是我的小孩已经努力这么多次，然后又第二次，然后还是做到这样，他一定是有努力，他不是没有努力。那如果真的真的只是不适合他，可不可以就换一条路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多叙事的问句，去帮助我去厘清到底什么是我真正在意的，什么是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听起来，就是比较起来啊，就是说，一般人在看你的状况的时候，如果只是旁人，可能就会有他们的第一反应嘛，就像你刚刚说的，爸爸或者朋友就觉得，公务员不就是相对压力会比较小吗？哦，所以他们外人其实也不一定，他们应该是都是没有恶意的啦，哦，只是一个直觉的反应，让你会。已经身心俱疲了，然后又好像又被贴标签，而且又被否定，然后人家没有知道你的苦处，这样子，好，更不要提说怎样让你从这个苦里面被抽离出来，或者是被解救出来。可是你加入，你认识到这个团体，好像叙事听起来是你们的这个是会有一个团体的一个算什么？算活动吗？
哦，我加入的因为我上过蛮多叙事老师的团体。那所谓的团体就是一群人，就是一起，就是跟谘商不太一样，他就是一群人一起，就是做一些活动，然后来练习之类的。然后我目前加入的团体是明德的团体，然后他，
就带领
就
人
是，
叫明德这样子，
对，代理人叫明德。然后他，我很喜欢这个团体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强调实践。所谓的实践就是，我们并不是在学头脑上面的知识，而是在学怎么样让叙事运用在我的生活中，让我过得更幸福，让我过得更好。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最实用的。因为我如果学了一堆理论，但是我的生活还是一样糟，我还是一样忧郁，这完全对我没有任何帮忙啊。对，所以我很喜欢他的带领方式，就是他很着重在怎么用叙事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就是更幸福，然后更，比如说以我自己的话，我的幸福就是我可以稳定自己，然后稳定自己之外，我现在也有在助人机构，就是听别人，就是也稳定别人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蛮大的帮忙。
所以听起来就是，比如说你也之前也接触过谘商，所以谘商它的不同就是说，谘商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你跟一个专业的人一对一这样子一个疗愈嘛，吼。看起来你后来接触到的叙事治疗是它的形态不同了，你是固定时间会跟一群人一起有一个成长团体的感觉，然后有一个带领人，就是你刚刚说的明德，然后那他会用一个专业叙事治疗的模式来带领这个团体，带领里面的一些对话，然后所以你是在这个对话这样子的氛围下的对话，在过程中你感觉自己的苦被接住了，被接纳了，然后他们运用。叙事治疗里头的一些技法，让你可以梳理出你的需求或者你的渴望，然后慢慢找到那个力量，是吗？是这样子吗？这是我的猜测啦。
大方向对，但是我要讲的是，其实叙事治疗它也可以用在一对一的谈话，就是所谓的谘商或是一对一跟团体的差别，只是在因为我一开始真的状态比较严重，我去团体真的大家会接不住，因为我的一开始的症状是每天都很想死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专门承接我陪我厘清的。那我自己是到后来功能比较好，所谓的功能比较好，是我比较能够讲清楚我自己，然后也不会吓坏我的伙伴，因为不然我随时都很想死，伙伴应该就吓死，完全没办法练习。所以是我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才移动到团体里面。因为为什么会参加团体，是因为我觉得，毕竟一对一的谈话，我就是只有跟谘商师练习。可是因为谘商师是一个相对稳定，而且是就是算是一个好的课题，就变成是我的练习，因为可是我你知道外面的人并不是像谘商师一样都这么稳定，所以我会参加团体是因为团体里面有更多人可以一起互相来练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回到现实面去打怪嘛，就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每个都像谘商师一样会聆听你啊，会接纳你，会包容啊，什么不会啊，所以我觉得在团体就是算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可是我觉得那个社会是大家比较有意识的在一起想要练习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那个受伤的程度比较不会，就是你一下子就回到外面是哦，就那个冲击是很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对。
所以你们在这个。 团体里面，一方面是自己接受这个方式的互相成长疗愈，那也顺便会学到这个方法，对吗？
对啊，对啊，因为过程中我们就是会用一本那个叙事治疗方景俊老师的书，叫《最想说的话被自己听见》，然后我们就会用里面的架构，然后去练习，怎么聆听，不管是聆听别人的生命故事，然后还是陪伴别人，然后或是甚至是，当然最重要，我就是用在陪伴自己，因为我真的是在学习之后，我觉得我的自我怀疑跟自我对话的方式变得跟以前非常不一样。
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说，其实你渐渐在这个团体得到一些力量，你也开始可以用这方法去跟你身边的人互动。有一次你的小孩出现了一些状况，好像是会偷东西吗？是这样吗？吼，然后结果你自己接受了叙事治疗的这一种的熏陶之后，你就很自然的可以用这一套方法去跟他应对，结果产生很大不一样的一个教养的效果。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吗？
好，那段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因为我觉得传统上啊，遇到小孩就是有不当的行为，都会想要用打的或是用骂的，然后去修正他的那个不当行为。那我一开始，就是也尝试，就是骂他，也没有到骂啦，但是就是很严肃的跟他说，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不行的。那他其实很聪明，他也知道不行，可是他就是忍不住。那个发生在他小一的时候，然后在短期间内，其实真的偷了太多次了。我印象中是2个礼拜至少10次，就是不同的老师，可能是学校老师，可能是安亲班老师，都跟我说，哦，他今天又拿了别人的东西，然后又叭叭叭。我搞得我那阵子只要手机铃声响，我看到是老师，我就头皮发麻。就是我真的是教到我已经真的不知道怎么教。那时候我手头那个没办法走投无路，我还带他去见我的医生，我想要就是听听看我的医生是怎么评估他是不是有一些过动，或是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状况，我想知道，这样才知道怎么帮忙他。然后最后我的医生给我的结论就是，他的认知功能没有问题，可能是适应环境上的就是情绪，就是适应不良这样子。然后你知道那些话翻译到我耳中，就是哦，他都听得懂，但他不想听啊，就是他就是做不到。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真是教到灰头土脸，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就记得很深刻的是那时候，因为我很挫折嘛，然后而且再加上教养上，我真的尽了很多的努力，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好像就无意间就造出我好像做得不够好。对，所以我就在团体中就去抒发我这个教养上面的挫折，然后我那时候我这个印象超深刻，我还哭着在团体里面跟我的那些成员们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怎么会这个样，就怎么教都教不会，我真的好像不爱他了这样子。就是你知道这些话如果是
所以
在
在
外
团
面
体
你
里
跟
面是可以说
可以说，而且说是会被截住，因为如果是在外面跟朋友说，朋友可能说哈，你怎么会对自己的小孩？
对，一个
就
妈
是
妈
不
怎么
管怎
可
么
以
样，你
说
都
出
要
这种
接纳。
话？
对，这个政治不正确不行，就是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建议，或是很多的，就是方法或是什么。可是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是卡住，因为我就情绪卡住了。对，然后当我那时候在团体里面这样跟他们说的时候，我就是真的被好好的接住了。他们就去问
他们
我
说
说，
了什么？
他们就问我说，好，那即便你这么挫折，好多的情绪。你还是不愿意放弃，那你想要在，就是你真的想要带孩子去，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就他们就是先去听我这些情绪、这些语言底下，我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真正想要的是，其实真的是好好的接纳孩子，好好的爱他，好好的教会他，而不是用一个把他推得更远的方式对待他。因为我其实会觉得，一开始我们尝试的方式都是把他推得更远，因为我们就是不接纳他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们没办法接受他的这些行为，然后就演变出他的自我认同就会变成是对他就是很糟啊，他就是做不到，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孩子都是用家长的自我认同在认同他自己的。那如果我用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去看他的时候，他也会没有力量去面对他自己的困境，所以他其实也是卡住的状态。那当然我也卡住了。所以我的那个卡住，就是在团体里面，我就是真的被成员好好的听见，好好的理解。那原来我的这些挫折底下是，是我好想要被看到的是，我当妈妈真的很辛苦。然后那份辛苦是我其实没有想要放弃教养这个孩子。那我觉得当可以有这些看见跟理解的时候，我就慢慢的那个爱啊跟接纳就回来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一天我就是在团体里面真的整个大哭，然后整个被整理过之后，我就知道好。 那我跟孩子其实是一样的处境，我们都卡住了，我就承认我们都卡住了。所以等孩子回来之后，我就看着孩子的眼睛，然后就跟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尽力了，那你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子的，那我们在一起想办法。”我觉得到那一刻，我才真的有跟他站在一起，想要带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个困境。就是我不是把他当一个人，而是把他当做他就是也遇到困难，那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合作去面对这个困难？然后我觉得孩子其实真的。他因为孩子是很敏锐的，他其实是可以很细致的分辨你到底是只是想要我修正，还是你是真心的接纳我这个人。因为我觉得真的被接纳，人真的这样被接纳之后，才会有力量，才会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那次是孩子真的有感受到他自己不管怎么样都被我接纳之后，但我还有运用一些行为学派啊，或是其他叙事的方法，就是去陪他练习。然后就慢慢的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慢慢的就是停下了偷窃的这个行为。
你刚刚说有用一些其他叙事的方法陪他练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哦，因为叙事它很强调外化，就是人跟问题分开。那我觉得外化用在孩子的教养上面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因为孩子就非常天马行空。所以我那时候就陪他画了一本绘本，我就用孩子的语言让他理解说啊，你现在身上有一只冲动怪兽。其实不是你不想要，就是克制自己，而是那只冲动怪兽出现都会很干扰你，让你忍不住会去偷同学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要怎么应对这只冲动怪兽。所以我就陪他做了一本绘本，是认识这只冲动怪兽，就是怪兽什么时候会出现啊，在什么频率出现的最高啊，他就会跟我说，好像是睡午觉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没有在看他，你知道吗？然后他心中的那个怪兽就会出来干扰他，我就说。哦，真的吗？我说每次睡午觉都会吗？那有没有哪一次睡午觉没有发生啊？或是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个怪兽，然后当我可以这样子看他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他是比这个怪兽更大的，他不是被问题整个包覆住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叙事治疗是一个蛮重要的方法是，是当我们可以把人跟问题分开的时候，人就会有自己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出现，而不会那个自我认同整个就会觉得啊，对，我就是有问题，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开始我儿子的状态是这样，因为就我就是把他看作这个问题嘛，那他当然也会认同自己说啊，我就是做不到。可是当我用这个方式把人跟问题拆开，然后也带他去做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儿子就慢慢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去画出说，诶，那我下次冲动怪兽出现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样？然后你知道小孩真的很可爱，他当他做好这本绘本之后，我其实心机也蛮重的，因为那时候他其实因为他适应上有困难嘛，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回幼儿园，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拜托幼儿园的老师，就是让我一个礼拜带孩子回去一个小时，就是让他可以就是回到那个他安全的场域去疗愈他自己，算是孩子的那个团体治疗吧，就是让他回去那边充电的概念。对，然后我那时候心结很重，我就是画完那本绘本之后，我就让他带到那个学校，因为他们学校是混龄的学校，然后他就带着那本绘本回去跟那些弟弟妹妹讲那些
故
他
事，
所画的故事，你知道吗？那当然，孩子其他孩子不会知道这个冲动怪兽代表的含义或者什么，他们就只知道天呐，做了这本绘本。那你知道我儿子的自我认同整个被正增强，他就觉得 对我
被
就是
肯
超
定。
棒的，对我就是可以克服这个怪兽的主人。你知道，当他的那个自我认同慢慢长出来之后，他自然就是会相信自己。我是可以克制这个怪兽的，我是可以控制它，而不是被怪兽吞没的。所以当然就慢慢他的那个自我认同回来之后，他就相信自己，就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
哇，很精彩的过程呢！感觉这个东西学了之后，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先是在我自己身上，我体验到了真的我很多的改变。然后也渐渐的，我在陪伴孩子的过程，我也会用这些方法。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方法，而且我看到的是，不管是老公跟小孩，都是有渐渐的变化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哇，就是这个方法其实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人的。所以我才会现在就是想说，如果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其实是我会觉得很开心。
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对这个有一点好奇的话，我等下会跟小红脸索取一下你们的一些团体的资料，我们放在资讯栏，让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你们了哦。那但是我更好奇的是，后来你在这个接触了这个团体，得到一些帮助之后，你就辞职了吗？ 还是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然后它怎么样影响了你的人生，或者是说你这几年的生活？
接触了没有马上辞职欸，我接触了之后，其实还在里面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才放手辞职。对，然后我觉得我是在遇到明德之后，就是我们团体的带领人，我觉得我是被他的生命故事影响了很多，因为他也是一个放弃了主流的工作，他原本也是类公务员，但是他的离职只是单纯觉得他好像有更想做的事，倒不是因为他遇到什么困难或是身心怎么了，他没有。对，然后我就看着他，就是即便离开了主流的职场，然后做他很喜欢的事情，因为他也是在做，就比如说叙事相关的东西，然后他活得超好，而且他超幸福的，然后我就。你知道，有时候人生，你如果看别人，而且尤其是很远的人，你都会想说啊，那个人一定是，就是他一定是什么特别的人，所以他才可以做到。可是当你身边真的有一个人在你身旁活出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就影响到我说，我就会开始思考，那我有没有机会也跟他一样呢？我觉得他的活法真的是有让我有一个思考是。哦，如果别人可以这样子，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活出我更想要的人生，而不是我以为我只能这样活的人生？我觉得是受他的影响是大的。
所以是不是说，其实后来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一些身心的挑战之后，但你一路上你找了很多的方法，终于在叙事治疗的这一个团体或者这个方法里面找到了安定的力量，那理论上你就有点恢复了，可以回去继续工作也没有问题嘛。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了别的人生典范，让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是可以不一样，因而才开始往那边想的，是吗？
我觉得是哎、欸，对，但是我得说，我其实没有回去没有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因为身心状态很糟，对，反正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其实是先有请假留停2年的，然后我觉得是在那个过程中，而且在那个请假的过程中，我其实都没有想要离职，我其实的设定都是我就是跟你讲的一样，我就是留停结束，我就是要回原职场，可是真的是在一个意外，那个意外就是在。我记得大概是还要回职场的9个月，还很久哦。9个月前，就是我旁边的朋友，就是无意间的提醒我说：“哎，你是不是快回去上班啦？”我跟你讲不夸张，就这样一句话，我又开始不能睡觉了。就是原本已经调，就是身心调得差不多，然后又开始不能睡觉。然后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真的觉得回去上班这件事情对我的压力、身心压力都是很大的。然后那一次我就回诊精神科，我的医生就也有一点，就是我就因为他都会问我状态嘛，然后我也是很老实的跟他说，其实之前都蛮好，而且是在陆续减药中，可是又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我整个焦虑又被整个翻出来。然后那时候我的医生就有一点，因为他一路陪伴我7、8年，他其实蛮了解我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有点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他觉得人有时候真的得接受自己的限制。他说不是说。就是忧郁怎么了，或是抗压性差什么的。他说像，他就拿他的自己的身体做举例。他说，像他以他来说，他压力大就是胃食道逆流。那他能做的选择就是不要让，就选择一个环境让自己不要压力那么大。否则，如果他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不适合他，或是压力一直都会很大的环境，他就得接纳自己需要一直服用，因为他就是得服药让自己的胃食道逆流不要一直影响他的工作嘛。他就说，他一路以来，他都知道我是多努力在这条路上。他说，有时候可是人身体的限制不是努力就可以克服的。他说，我可能得学着接受我身体上的限制。他就给我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听完他的话之后，我就开始思考，对，我花了好多时间就让自己安定下来，然后再减药。可是我又要即将回去那个我很可能不太适合，又会造成我很大身心压力的地方，然后我再把药吃回来，我就顿时有一种这一切真的是需要的吗？只能这么活吗？我有没有其他的活法，或是有没有更适合我的路？我真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做出那个决定的？
后来就是。其实我在第一次生病忧郁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职场只是我赚钱的工具。 所以我其实很早之前就有替自己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我就是有想说我要离开，就是我那时候的离开是可能是退休，就提早退休，就即便没有钱也没关系，可是我想要离开这个场域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直是有在准备就是离开的打算，所以我那时候做的就是首先就是先盘点我手上的资源，我总要先知道我自己的筹码有多少。我能不能做出不同的选择？我要先知道我的筹码。然后我觉得很巧的是，我昨天吧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真的超适合我现就是那时候的状态。他写的是：“你定计划的踏出舒适圈是一种投资，缺乏计划的跳脱舒适圈是一种只是一种赌博。”它是出自一本书，叫做《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想要踏出舒适圈，的确是我有非常非常多的计划。比方说，我那时候也知道，好，我没有办法适应公职，可是我喜欢的是跟人工作。那我可以有哪一些选项是跟人工作？比方说，助人工作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保姆带小孩，也是另外一个。所以我那时候做的其实还有就是去问当时帮我带孩子的保姆，就是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工作机会的，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啊，保姆证照怎么考啊，然后什么什么巴巴巴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以我这种会考试的人来说，去考保姆证照根本对我来讲不是问题，我觉得我只要想做，我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在那个过程，我就增加了很多对自己的自信，是我知道我有退路，然后我知道我有可能就是几种不同的可能，所以我就有越来越多的弹性，就是可以去选择，而不是。好像我觉得就不是变成那个单一是我要不要回去公职，或是辞职不辞职这种二选一，而是那个选项就变得很多元了。是，哎，我可以从事不一样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感觉是很理性的盘点跟思考，以及很务实的去想离职之后，会不会出现自己无法承受的后果？那发现说，哎，你做一些准备，或者是盘点完之后发现可以，你才去离职的嘛？吼，就说不是一个冲动，觉得啊，我就是不要了，然后就明天就离职。
我要说，我有做盘点跟准备，但是还是有冲动力，就是也不是冲动，就
还
是应
是有冲动
该
的推动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记得 Mina 那时候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问我说：“哎，所以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准备好了？”然后我就想说：“没有啊，我绝对没有准备好的一天，就是没有一天准备好。”我觉得那个心中对未知跟未来的恐惧跟焦虑是永远不会准备好。就是他是永远都一直在的，就是
即使
他
你
会一
知
直
道，
干扰
对。
我，
对，诶，
对。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即使你知道说，哦，我大概算一下，我知道，哦，我存款还可以撑多久，哦，我大概可以去做什么，但是这是一个头脑上可以知道的盘点，但是你刚刚说到人对未知，哦，或是没把握的事情的那种不安跟恐惧，这种是没办法准备好的，这个也就是
对，
困。
就是，
让很多人没办法做这个决定的很多很关键的原因是在这里，所以需要一点冲
对，
动。
我可以分享我最后问自己最后一个问句，然后这个问句就帮助我去提离职，就是我就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就问我自己说，未来我的余生，我是想要活在爱里，还是想要活在恐惧当中？因为我非常清楚，我如果回去原来的工作，我是出于对金钱的恐惧。就是对，就是因为工作那个公职这份工作，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满足经济安全感，没有其他的了。所以如果我选择回去，我就是会一直活在那个恐惧中，我就是为了那个恐惧驱动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到底是想要活在爱中呢？就是成为一个我真正想要成为的样子。比如说像现在我就是分享我所学嘛，然后跟我真的很有感觉的东西。那我是想要这样子活着，还是？我是想要活在恐惧里，我真的就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我一问之下，其实我就知道答案是我真的没有想要活在恐惧里面，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可怕，就是如果我的余生都得这样子煎熬的活，然后一直吃药来稳定我自己，我真的觉得好辛苦，我真的想要试试看别的方法，所以我就硬着，我就有点深呼吸口，硬着头皮，我就递辞呈
切
了啦，
下
就有
去。
点像是。对，就这样丢。可是我得说，真的很神奇。当我一发出，就是我决定那个决定一做下去之后，我跟你讲，当下的心情完全是两个境界。就是所有对未知的恐惧， 我讲的是未知的恐惧，但是我对金钱的焦虑还是有，因为那个未知恐惧跟金钱焦虑是不一样的东
不一
西。
样，
对对，就是我当下对未知的恐惧是完全没有，因为我就是顿时提完之后，我就觉得天呐，我知道我接下来会迎来什么样的人生呢？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而且是我真正认同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好兴奋。就是我觉得那个整个人的磁场跟能量是看向的未来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所以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我想要做的就是像现在我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出来分享我的生命经验，或是用，因为我自己有创粉专，然后我有写很多文章分享我的故事。我想用生命影响生命，就是因为我在7、8年前我犹豫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被我的医生好好的接住了。我记得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我就跟我医生说，我真的好想死。然后我的医生就回我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好同理。他就跟我说，你想结束的其实不是生命，而是你的痛苦吧。然后我就觉得，对，就是，然后后来我其实，在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就有跟我的医生说，我真的觉得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有意义，也好重要。将来我有一天我有能量了，我有能力了，我也想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某种程度，现在我在做的事情，其实就实现了我7年前对自己的那个承诺跟想要。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可以这样子活，每一天的我真的感到无比的幸福跟有意义。我对，就是即便赚到的钱不是可能跟工资一样稳定，可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很多事情已经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你现在的工作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吗？
哦，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有协助民的做一些行政的管理，所以我有领一些费用，就是他那边会给我一些行政处理的费用。对，然后另外就是我有用叙事的方式在陪伴一些也是就是受苦的人，我就陪他们谈话，然后在这个谈话是有收费的。然后目前最主要的收入，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有说我在好早在7、8年前我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我就有做了很多准备是离开嘛，所以我是有存款跟投资股票的，所以有一部分的来源是有投资的收入。那光这样子的收入源就其实我至少不会饿死啊，我觉得就是目前
所以
的
就
生活
是
就过
组
得
合，
去，
算是一个组合，就是跟
对。
以前在公务机关工作是一份月薪这样子的不同，是你现在的状况是你做了你喜欢的事情，但是有可能你的收入来源变成打散了，是各种管道组合
对，
起来多元的组合。那但是就是这个也许没有像以前这么稳定，相对了吼，相对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却是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你很主动、很喜欢，你自己主动选择，而且是非常喜欢做的事。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因为我昨天下午去助人机构值班，然后值班完之后又有朋友可能。就是我们团体里面的成员可能心情不好，然后想要我陪他讲讲话，然后我又再陪他了1个小时，然后我就半开玩笑跟我那个很好的心理师朋友说，我觉得可以爱讲话，爱讲话到后来靠那个陪人家讲话收费这件事情，应该也是我的，就是我的天赋吧，就是你怎么可以爱讲话，讲话到别人要付钱给你就陪他讲话，他就说对，他觉得这是专场，就是你怎么可以一直讲话，然后你不会累。
哦，对啊，就是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我觉得很，用在你身上好像蛮好的，就是说，应该是说老天都有给每个人工具，就是天赋哈，这是我们常说的天赋。所以老天给你这工具啊，你必须要去自己去知道它，你要去开发探索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工具。然后，因为老天给你就是要让你用嘛，那只要你有好好的用老天给你的专属的那个工具的话，老天就会养你。有没有？然后，所以我觉得哇，在你身上好像真的印证了这件事情哎，就不然大家怎么会想说你靠陪人家讲话就可以赚钱？这算是一个职业吗？所以，更何
是
况
我
是
自创
本
的职
来，
业。
对呀，更何况是本来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然后做了公务员这一种体系下的人，根本无法，本来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可是你好像开发出来嘞，当你辨识出你心里非常让你心动的东西，而且你敢于去面对它，去走走看的时候，好像如果那真的是老天给你的工具，然后你把它好好用，真的就是会走出一条路来。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你刚刚的说法，因为我真的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得诚实的说，我在离职第一年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就像你说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靠什么赚钱，我不知道。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我就跟明德说，哎，那不然我帮你做一些就是你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嘛，我只知道说，推广叙事或是协助让更多人了解叙事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真的很喜欢，然后也很享受的过程，所以我就去主动的。协助他，所以一开始他是没有给我任何费用，我也是就是自愿的，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是到后来，可能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就觉得哎，那他也就是想说我真的做了很多吧，还是什么的，他就自己说，那他就是分我一些他的行政费、行政处理费这样子。然后另外也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谈话的部分，我也觉得其实我很喜欢一个。就是明德，那也是明德一直带给我的。就是他也会一直跟我说，如果今天老天爷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他想要我们生存下来，他就会让我们。我觉得赚钱只是副产物，就是附加的。可是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然后真的是在分享跟推广这件事情，是我们觉得不管有没有钱，我们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两个常常在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办那个公益分享会，然后每个都是自己做得很开心，然后就是。有钱没钱，我们都做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那无意中的那些开心的能量，就会吸引到一些，不管是有需要，或是他们真的也认同你的理念，然后或是想跟你一起走的人，就会莫名的就被吸来，你知道吗？我最近最神奇的例子就是，我还吸到了我妈的同事，从小一直看我长大的阿姨，就跟我说：“哎，你那个团体是什么？我也想来上上看。”我就说：“好，阿姨来。”就是，其实你没有在推销什么，可是你身边的人就会因为你的分享，就会觉得：“哎。”你变了好多，你怎么办到的？我也真的觉得对这个课程好好奇哦。这样子，我身边已经来了无数个这样子的案例了，我觉得真的超神奇的。
所以这一种的影响力跟说服力是最真实的，好，就是说你刚刚好像也无意间也实现了你刚刚自己有讲到的，你其实很想要用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你确实像这些主动来问的人，都是我相信他们都是看到了你的变化，哦，你从那个你可能忧郁的时候，大家多少也知道，怎么会现在整个发亮？或者
对，
变得那么我这么不一样，大家就会好奇，然后他们就会主动来找你，来问你这样子，这个影响力是最自然的。他们应该也是有他们的难处，才会跟你靠近，然后来看看，哎，这方法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到我？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而且是很正面的一个循环，这样子。
是啊，而且我在团体里面，其实真的常常会见证到成员的变化。就是像你说的，不管他们一开始是因为什么来，一定是生活中也有一些困难或是难题，他们不知道怎么解。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团体一次都是大概5个月，所以其实5个月只要他有愿意带自己过来上课，我觉得或多或少他都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变化。就是我们当然可以看到，然后他自己也可以感受到。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滋养跟很真能的见证，就是就会觉得生命真的可以不一样，只要你愿意，就是你愿意，就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一切都太神奇了，就是觉得可以做，就是可以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发生，或是甚至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点在促成这件事情发生的我觉得真的可以这样活着每一天，我都充满感恩呢，觉得。真的这样活着比回公司好多了，就是怎么会想回去当初怎么会想
比
不开？
回职场好太多。
就想说怎么会有这样想不开、想要回去的念头，都想不通。现在已经回忆无法回忆当初的自己。
哇，真的很替你高兴哎！
真的，我跟你讲，我很常被问到的是：哎，你离职之后都没有后悔过吗？我真的很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然后我永远的回答都是：有后悔过，后悔怎么没早点走。他的唯一的后悔就是我怎么没有早点走，怎么会让自己卡那么久呢？
那这个叙事治疗有没有特别你自己的观察，就你自己的体会跟观察，有没有特别适合怎么样子的人？
我觉得适不适合，可能大家可能真的是需要来尝试过之后才。就像我一开始学萨提尔，我也觉得自己哎还不错啊，可是是真的是接触到叙事之后。才更明白说哦，其实这个更适合我更，就是更贴近我的脉络。
所以
对，但是如果
要体验才会。
对，
才会知道
要
适
体
不
验
适
才
合
会
你
知
个
道。
人。
对，但是如果就我自己观察一些团体的成员或是我自己的话， 我自己在陪伴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三种状况。他们如果真的现在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先试试看。但是我觉得那个试试看是你来体验看看，那也许适合你，也许不适合你。我觉得第一种是他很迷惘，然后很容易自我怀疑，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这是一个，因为我之前是非常容易受影响跟自我怀疑。我觉得去世帮助我的就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去靠近我心里的声音。当我可以听见我心里的声音的时候，我自然就不会再怀疑跟受别人影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自我要求高跟很容易批判，就是很对自己会有很多批判语言的人，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因为这也是我之前遇到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就是会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不停的鞭打自己。可是这个鞭打其实某种程度又会更让我陷到那个情绪的漩涡出不来。可是反而叙事很多的语言都是优先先看到自己有做到的珍贵的，值得珍惜。它反而是先看到你好的部分，就是有做到的部分，而不是去看你没做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更多的接纳自己。所以现在不是我们没有遇到困难哦，而是遇到困难之后，我不容易卡在情绪里。当我可以越快的带自己出来，我就越有能量往我想要的地方移动。我觉得这是叙事对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忙。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受不了现况，但是他又不知道要用什么新的方法去突破自己的人，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因为我觉得叙事学习之后，他就是用一种非常真能的方式去陪伴人找到资源跟力量，我觉得那个陪伴的过程，就是当我们主流很容易就是先看问题嘛，不管是孩子或是我们自己都是啊，问题在哪里？就连去看医生也是啊，你这里生病了什么？就是主流的观点都是很容易先看问题，可是当人越去往问题看的时候，人就越来越没有力量。可是我觉得叙事学完之后，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永远是先看人有力量、有资源的地方。那当人有这些力量跟资源，再回头看原本的困境，自然就会有他独特的方式，不一定是解决问题哦，但是他至少会有新的应对出来，然后新的方法，或是新的安顿自己的方向，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蛮好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可以先试试看。
所以就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了哦。就是说，各种的工具或是疗愈的方法都很多。那至少我今天很高兴，就是我以前对叙事治疗是完全不了解。那今天透过小红脸的分享，我又多知道了一个工具。然后就是，也许它会在用的时候帮助到我们，也不一定。那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也很想要听完，很想要试试看的，就是那就更好了，可以直接去找你们了哈。
好，大家来找我，我们一 起
对。
走吧，人生比较不孤单啊。
那最后很想要再请小红脸跟我们分享的是说，走过这一段的低潮的过程，走到现在有一点的走出来，有点成长。那如果现在还困在一些低潮，哦，或者有一些困境很困扰的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不敢说是建议，可是我想要分享当初很触动我，也帮助很多的一句话，是我在黄景敦老师，就是叙事治疗的老师课堂上老师分享的一句话。然后那时候的我也是在人生很低很低的低潮的时期，老师是说，人生要遭遇什么，我们无法全然的控制，但选择哪一种版本来记得遭遇，这是作为一个人的珍贵自由。叙事治疗提醒我们要善用这样的自由，也就是我们如何诠释经验、叙说故事、记忆生活，都深深的影响我们怎么活着。就是我觉得学叙事之后，真的去会提醒我，我没有办法遭遇我身上遇到了什么，我要生病，或是这都我没有办法预期，我也没有办法决定我要或不要，它就是发生了。但是我要选择怎么诉说我的人生故事版本，是我身为人的自由。我永远都要提醒自己，我是有选择的。我当然可以，就是陷在忧郁里面，然后去控诉哦，我在职场遇到了好多我觉得很难熬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巴拉巴拉很多，我可以去当一个受害者，去控诉这个世界对我的不好。但是我也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我想要活出 就是替我的痛苦赋予意义。就是我那时候7年前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我替我的痛苦赋予意义之后，我走出，我那时候就确定，我走出来之后，我一定要分享我自己，我要跟别人说，其实大家都可以，只要你们想要，你们愿意相信自己是有选择的，我觉得都可以。对，然后我想要分享给也在很不容易的痛苦的大家，其实真的我也走过，那我也相信你们可以。
哇，很棒哎！那今天真的很感谢你无私的分享你的生命经验给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先到这边，以后我们也许有机会再聊别的事情，我们
好
再约
的，
好吗？
好，谢
好，
谢米
谢
娜，
谢，拜拜。
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半熟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